家好，现在我们看天主教教理的1812到1821号。首先呢，分享一段文章是跟我们上一个题目有关。那么上一个题目呢，我们看的是人性德性当中的四淑德，智、义、勇、节。因为最近呢，在国际上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军事冲突。我看的这篇文章啊，就跟这个冲突有关。这个作者呢，是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副主席，那么他做了一个发言，那么主要的意思是在说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呢，泽连斯基呢犯有战争罪。为什么呢？也就是当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你不应该反抗，如果你反抗了，导致那么多人的死亡，所以呢你犯有战争罪。当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就想，哎，看这个智义勇节的这个智，这个明智，该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德性啊。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分辨，从这样一段话里面，我们能看出他到底是对还是错，知道自己呢对这个事实的这个认识啊，以及后来呢对这个事情啊形成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这个是常常是重要的。所以智义勇节里面这个智啊，这个明智、理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呢，为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德性的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超性的德性。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将看超性德性的两个内容，那么三超德当中的信德跟望德。我们首先看1812号，人的德性根植于超性的德性。超性的德性是人的官能，能适于分享天主的性体。实际上，超性的德性直接归向天主，超性的德性促使基督徒活出与天主圣赞的关系。这些德性以三位一体的天主为根源、动机和对象。那么，除了以上呢，我们所介绍的人性的德性之外呢，还有超性德性的划分。而超性的德性呢，就是指超过人的本性，完全由天主的恩宠带来的力量及德能所促成的德性。所以简单的说呢，超性的德性呢不是我们能修来的，而超性的德性呢既然是来自天主，也是以天主来作为目标，使人能够分享天主的性体。超性德性的本质呢，实际上是提升人的本性啊，它是提升，这个提升的结果使人可以分享天主的本性。那不然的话呢，通俗的讲，就人够不着，人无法去分享天主的本性。三位一体的天主呢，是这些德性的根源、动机和目标，同时呢，也更容易活出呢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使具有超性德性的这个主体，那我们这里当然说的是人，更容易活出和天主之间，也就是和天主圣三之间的这一层关系。为此呢，我们能看出来，超性德性呢，为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来说呢，非常重要。我们看这个1813号。超性的德性奠定激发基督徒的伦理行为，并显示其特点。超性的德性呢，激发所有的伦理德性，并使之定性而活跃起来。超性的德性是由天主注入信有灵魂的，为使他们能以天主子女的身份行事，并正得永远的生命。超性的德性是圣神在人的官能上临在并行动的保证。超性的德性有三个：信德、望德和爱德。那么这一条呢，将就超性的德性和人性德性的关系呢来进行说明啊，以及啊超性德性的运作方式呢加以简单的介绍。那么超性的德性呢，是在本性德性的基础上，使本性的德性活跃并能够产生果实，进而呢推动整个人朝向圣德和天主自己。所以超性的德性呢，是由天主啊倾注到灵魂的。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最早是源于公元6世纪时候的这个亚劳西加地区会议，后来呢被托利腾大公会议呢所采用，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把超性的德性呢叫做灌注的德性，是天主直接灌注到人的灵魂里面的，倾注或者叫灌注。当灵魂呢被倾注了超性的这个德性，而基督徒呢就成了天主的子女。其实从超性德性的这个特点上，我们容易看得出来，就是恩宠啊，它本身的这个白白给的这个特性。那么好使啊，他们能够分享天主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为此呢，超性的德性呢，是对人本性的一次提升，使人呢能够立超性的功劳。 那么天主圣神呢，也在人的官能上临在而产生实效。在基督的信仰中的超性的德性呢，就是信德、望德和爱德这三种德性，它们是动态性的，且是一个内在的整体。所谓的动态呢，就是它们是在一个和天主持续的关系当中存在着，并且呢，它们是一个整体，就是三个超性的德性之间呢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也通常能够表达出人与天主圣三之间的爱的来往。所以超性的德性呢，它是来自他力而非来自自己，它不是来自自己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它跟那个人性的德性之间的一个典型的区分。在教会的初期，从这个亚历山大的克莱孟开始啊，就关注三超德，并且在圣基利录，也就是公元四世纪的时候，那么开始啊，在教理讲授当中呢，来传授这个三超德的道理。到了托利滕大公会议之后，而三超德的讲授呢，一般呢会放在这个伦理神学的这个分类的名目下讨论，而不是在心理神学的框架下去讨论。我们下面看信德1814号，信德是超性的德性，借着信德我们信天主，信他所说过的和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并且信圣教会为我们提出的当信的道理，因为天主自己就是真理。因着信德，人自由地把自己整个托付给天主，因此信德寻求认识和实践天主的圣意。一人因信德而生活，罗马人书1章17节，生活的信德以爱德行事，加拉达书5章6节。就这个信德而言，那么信德呢，是属于在伦理上所讲的一个叫基本抉择。这个基本抉择呀，是伦理神学里面常用的一个词汇，它表示呢，这个整个的人呢都选择了天主，所以呢它事关重大。那么这个事关重大的这个基本抉择呢，是由信德开始计算的。而基督徒呢，借着这个基本抉择，在圣神的光照下呢，他依赖耶稣基督，并且在教会的共同信仰里答复天主其实给信友的这个爱。所以信德的这个特点呢，是一个信友呢他回应天主，而这个答复呢，他就是接受来自天主的一切。那么这个就是信，而回应呢，就是以自己的实际生活呢来回应，就是把它又活出来。所以在随后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个信徒呢就能够去寻找什么是天主的旨意，而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去实践它。而这个实践呢，就是朝向爱。而信德呢是三超德之一，所以它本身呢是一种能力，凭借着这个能力，那么信友呢接受天主的启示，也在爱中毫无保留地答复天主的召唤。那所以呢，你看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更容易看出啊，这个信德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包括希望爱其实都有哈，它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动态，不是一个静态，我信完之后就拉倒了，也看不出有任何行动，其实不是的。那么更以希望呢作为信友呢走向无限未来的这个力量，它跟下一个德性呢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看这个1815号，谁不犯违反信德之罪，信德的恩宠就常存留在他内，但是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伯书2章26节。缺少了望德和爱德，信德并不是信者与基督完全结合，也不使他成为基督身体上生活的肢体。那么信德的敌人呢，就是那些相反信德的罪过，比如说迷信啊、异端啊，这些相反信德的罪过，因为他们呢可以直接摧毁啊人对天主的信赖，把信德呢连根拔除。那么按照雅各伯的这个说法呢，带有行动的信德才是真信德，而且呢就信德本身的特性而言呢，他也是以自身的能力不断地朝向望德和爱德，就是他得有行动，同时呢他也朝向这个望德和爱德。就是因为他朝向望德跟爱德的这个特点呢，所以他背后呢会有什么呢，他背后呢会有行动。因为借着望德做桥梁，那么有信德的基督徒呢最终啊得以在爱内跟基督结合。那么结合的现代的词汇呢，就是用的更多的一个词汇呢是共荣，只有共荣呢才能够产生力量，而这股力量呢带动着基督徒呢不断地去走向基督。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出啊，这个其实三超德这个动态的这个特征。我们看这个1816，基督的门徒呢不该只是保持信德活出信德，还该宣认信德，满怀着信心为信德作证，并传扬信德， 所有的人都要准备好在人前承认基督，并在教会屡屡遭遇的迫害之中追随基督走十字架的苦路，为信德服务，为信德做见证，是获救的条件。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但是谁若在人前否认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马窦福音10:32-33。那么关于具体的活出信德的方法呢，是本条要讨论的内容。那么除了保持之外，一定是该如何使信德变得更加活跃啊，还该宣认信德，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哈，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因着不同时代的特色，信德的特点呢，它也有不同程度的彰显。那比如说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个信德的特点呢，就是信赖救主就成了信友内心基本的信仰态度，因为这个时候跟这个基督新教的那个改革所有的指向有关。那么19到20世纪期间，那么在这个期间里面呢，像理性主义啊、信仰主义啊、还有相对主义啊、还有进化主义啊、不可知论等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的影响下，教会呢也逐渐的发展出多元的信仰面貌。那么现今啊，那就是当代社会，信仰团体呢其实更应该发挥出信仰的这个实证性，一方面呢对信仰提出合理的解释，用现代的话所属的文化来对信仰呢做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注意呢信仰的体验，同时呢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以呢非西方的宗教言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一点呢在东方会显得尤为重要，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信仰。那么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每一名基督徒呢都能够准备好以合适的语言为自己的信仰做解释。那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这个时候呢，凡是能够为信仰所做的恰当的这个解释哈，它的前提是必须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的前提，你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解释呢？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见证自己的信仰。我们看这个望德，看这个1817号。望德是超性的德性，借着望德我们期盼天国和永生，视之为我们的幸福。我们所信靠的是基督的许诺，所依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圣神恩宠的助佑。应该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希伯来人书10:23。这圣神是天主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好使我们因他的恩宠诚意本着希望成为永生的继承人，第多书3:6-7。那么在神学里呢，这个望德呢是三超德之一，是天主给的恩惠呢及基本能力。那么借着望德我们期待天国和永生作为我们的幸福，因为呢望德是超性的德性，天主借着望德的能力呢邀请人朝向呢那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未来。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它包括真福，还有呢就是这个未来呢更包括呢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望德呢带给生性软弱的人一种力量，使人有勇气呢走向天主。那么具体的说呢，基督徒的这个望德呢是在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不论是信友个人或者是教会团体，都怀着希望，也都是在走向救恩的道路上的天主子民。因此呢所有的天主子民以他自身所活泼的希望不断地向这个世界提出挑战，也以他自己具体的生活向人们来说明了他所怀的希望基于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以及在教会的一些文件当中都有所提及。我们看这个18号，望德是回应人对幸福的向往，这向往是天主放置在人心内的。望德接受那激发人行动的各种希望并予以净化，使之导向天国。望德保护人不至于陷于败兴，望德在无依无靠中给予支持，望德是期待永福的人心花怒放，望德的热情奔放预防自私导向爱德的幸福。望德呢其实呢它是直指幸福啊，最后呢能够达到这个真福的境界，其根源呢也被天主在人心里面埋下了。在人所有的各种希望当中啊，望德啊它能够起到净化的作用，最后 有利于当事人呢进入天国。那么对那些处于绝望当中的人，他赐以希望；对于自私者，所有的这个暂时的期待和基于个人主义的一些考量呢，望德呢能够予以预防及治疗。因为呢眼前的利益呢跟永生相比啊，就像尘土，最终呢为导向真福而甘愿的付出。大神学家多马斯呢关于这一点呢，他有一个理论，就叫做希望论，很有参考的价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希望呢是一种需求力的动态面啊，这个需求力呢有四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需求善，因此呢他跟那个恐惧呢相反啊，他求善。第二呢是需求未来的善，那么这未来的善呢与现今的这个享受不同，这第二。第三呢他是需求至善啊，也就是不易达到的那个至善。所以呢希望和简单的愿望在强度上是不同的。这一点其实啊特别有用啊，就是它朝向那个至善啊，这个至善呢其实就是那个真福啊，我们之前有做过介绍。那所以它在强度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呢，一个希望或者是望德，它的强度越大或越高，那么它所能够产生的力就怎么样，就相对也越大。第四个，希求可能的善，所以它跟绝望是完全不同的啊，它是可能的善。我们看这个119号，基督徒的望德重振并满全选民的希望，这希望呢始于亚伯郎，并以亚伯郎的希望为典型。亚伯郎在以撒格身上蒙受天主很多的许诺，并因祭献独子的试探得到了净化，他在绝望中仍怀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万民之父，罗马人书4:18。圣经旧约和新约的信仰体验呢，构成了基督徒希望的基础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哈，这个1819跟1820两条呢，会就旧约和新约有关这个望德的内容来加以说明。在旧约里面呢，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特征，就是以民他的望德是在不断被净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望德呢，它的根源呢是天主。随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关于望德所指的对象，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呢，旧约里面特别强调啊，这个望德的对象是福地还有子孙啊，就是这两样祝福实实在在的可碰触得着的。那么从这两样呢慢慢的转向天主他自己，这在这个较晚期的作品里面就比较明显。那么原本呢是对现世的这个期待，逐渐的就转移到呢超越死亡的一个境地，所以它有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最后呢这份期待呢就自然地转移到了墨西亚身上啊，从有形到无形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其中啊，我们如果提到人物的话呢，是以亚伯郎的望德呢是最为特殊并且具有表率性跟示范性的作用。因为呢他是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所以呢他就成了万民之父。所以在新约里面对这个亚伯郎的这个望德呢也是大加褒扬的。我们看这个120号，基督徒的望德呢自耶稣传道之初，即在宣告真福之时就开始展开。真福引起我们对天乡的盼望，一如向往新的预许之地。真福为耶稣的门徒指出到达天乡之路，他们需经历各种试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绩和苦难，天主在望德中保护我们。望德不叫人蒙羞，罗马人书5:5。望德是灵魂的铁锚，既稳妥又坚固，深深地吸入了做前驱的耶稣，以为我们进入的那帐幔的内部。希伯来人书6:19-20。望德也是一种武器，在争取救恩的战斗之中保护我们，穿上信德和爱德做甲，戴上得救的望德做盔。特撒罗尼人前书5:8。即使在试探中，望德也带给我们喜乐，论望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罗马人书12:12。望德在祈祷中得以表达并获得滋养，尤其是在主导文天主经中，我们的天父是望德叫我们想望的一切的纲要。新约内的望德呢，首先呢是从耶稣宣讲天国开始的，因为真福呢是天国的这个核心的内容之一，也是望德的对象。 然后呢，这个宣讲呢，常是以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亡、复活、升天和圣神降临的这个新而永久的盟约之上的，这是新约里面望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它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是以这个逾越事件这些作为点来呈现出来的。那么，相信耶稣基督本人，就能够把救恩的天主看作是最深的希望。那么，在注视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时，在朝向未来，对现世呢毫不眷恋。所以望德、信德和爱德呢，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整体，这在保禄的作品当中啊，就是非常明显啊，这个特征非常明显。那么最后呢，信友和团体呢，都是怀有希望的人，他们随时准备好呢，向人提出自己真正希望的理由。我们看这个1821，因此呢，我们可以期盼天主对那些爱并成行旨意者所应许的天上的光荣。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应依赖天主的恩宠，期盼恒心到底和获得天上的福乐，作为天主对那些因基督的恩宠所完成的善功所给予的永远赏报。在望德中，教会祈求所有的人都得救，教会渴望在天上的光荣中与其敬佩基督结合为一。希望吧，我的灵魂啊，希望吧，你不知那日子和那时间，你要细心注意，一切会很快地过去。虽然你的不耐把确实的认为可疑，把短促的当作长久，请想一想，你越战斗越能对你的天主证实你的爱，有一天你就越能与你的挚爱生活在幸福中，在欣喜若狂中永无尽期。我们看呢，这个人只有在望德中生活呢，他才可能避免两个在基督徒的望德生活当中的一个极端态度。第一个就是过分的这个乐观主义，这是宇宙进步啊给人们所带来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叫做一个副作用。因为呢，人们可能会认为靠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够达到圆满的幸福，那么和它相对应的这个罪过呢，就叫做妄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天主吗？大概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它是错误的，这是妄望。那么第二种呢，是悲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呢，人类整体将走向堕落，而这种罪过呢叫做什么，叫做失望。那么只要能够避免呢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两个极端啊，就是妄望跟失望，那么人类呢在理论及实用的层面上呢就能够达到目标。因为人呢，一方面他理解自己所知道的理论，他又能够实践这个理论，那么这两点相互配合的时候，就能够促进人走向成全。那么在望德中呢，人才可以把握未来，否则呢，人常是束手无策的啊。就是这个观点呢，不少哲学家呢也对此呢有所研究，就是对未来的把握呢，他一定是靠着望德，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把握未来？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是以现世生命期待着真福，就是他以现世的生命作为基础来期待着真福，在望德的鼓励之下呢，他过好每一天的生活，那么甚至在艰难当中呢，他也可以去平安的度过，他期待着跟基督有圆满的共荣和结合为一。那么这个121号最后的这一段的圣女大德兰的这个祈祷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含义。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